谢谢敬拜。一个很好的敬拜其实和一个讲道它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敬拜好了差不多就讲一半就够了。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的信仰，它就是我们说两条腿走路的信仰。一条腿你要去体验神，就是感受情感，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力是一方面，尽心，尽心是总括，有了心你才会有力和意，对吧？所以两个都不可少。其实上一讲我们讲到迦南的婚宴，就是讲到神他让我们的酒，让我们的水，就是我们的生活渐渐平淡如水，我们的生命也像水一样用尽的时候，只有水的时候，只有那个懊悔的时候，它可以将它变成喜乐。这就是体验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喜乐。那今天讲话语的全能，就讲到你有些人只停留在对神的感情上，而没有神的话，所以他很多年以的时候他都停留在感觉上，这个感觉就让他哎呀我享受神，但他不能来服侍神，因为他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还有一种人呢，是有很多的知识，学了很多圣经，天天做，但是对神没有那个甜蜜的感觉，就越做越辛苦，越做越辛苦。所以我们要两者。今天其实敬，为什么一次一个崇拜它包含敬拜，然后包含话语，然后包含什么服侍，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双方面通过敬拜和话语一起来认识神，敬拜他，而通过服侍将这样一个信仰能呈现出来，回应出来。我们今天讲的话语的全能，大家你看现在总算去过了，所以地图大家都很熟是吧？哎，你这上面是没有亮的是吧？这个哦，好，你们看，今天我们讲约翰福音4:46-54，46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又到就是他曾经去过，上一堂就是讲的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宴上，对吧？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什么？然后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你犹太在哪里呢？犹太在这个下面，犹太地，犹太。加利利在哪呢？我们在加利利的湖边祷告过是吧？加利利在这，就在这。所以他是从犹太到加利利，这叫上行之路，上去到加利利。所以他上去到加利利，他要经过哪里？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前，是耶稣他在撒玛利亚对一个妇人做什么呢？谈道，向一个妇人谈道，一个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现在的男人还不是她的丈夫的这样一个女子谈到，而且这个女子放下了自己的水罐，不再打井里的水，而喝耶稣的活水，并且回到城里去，公然的向别人宣告我遇见了这位耶稣救赎者，其实也是宣告自己的罪，她说出了我一切的事。大家有没有注意那句话？他说出了我一切的事，那就是罪。为什么我们要讲撒玛利亚妇人呢？其实他有个前提。我最近因为在写宋尚杰的东西，宋尚杰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他有医病的恩赐。我就在他日记里面看到他写很多医病的药道。然后我的祷告团队的人就老来问我说：“哎，你分享不下呗？大家都希望能够祷告医病。”然后我跟他们说现在教会比较困难能做到，他们说怎么会呢？我就告诉他们，其实当然今天在这不是主要讲这个，我主要说为什么，其实就是圣经的原则，他所有的医病都是要求人公开认你所有的罪，你认多少罪你得多少医治，你藏着有些罪不能认你肯定不得医治。所以一开始是 都是很少的人举手承认自己有罪，几个，然后他带他们祷告，然后渐渐的变成上百甚至最后上千的人起来认罪，共同祷告。今天教会你有没有可能让人当众认啊？我常常为人不管是医治祷告释放祷告，我都不敢让他就全说出来，都是圣灵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也是给他讲的含含糊糊的，就是心知肚明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能力就差太远了。所以撒玛尼亚妇人他就是做到认罪，完全的认罪，完全的得救，所以他有这个 power 和能力让全城的人因为这么一个大家瞧不起的妇人来归向耶稣来看。所以大家要记得是先到撒玛尼亚做了这件事，然后到这，那我们才比较知道这个情况。然后接下来47节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什么叫下去呢？就是从加利利要下去，下到犹太去救他儿子。大家去过的人知道，这个是一天能走到的吗？根本走不到。所以他是要请他下去，他是个大官，所以他才有这个好像可以来请你下去，下到犹太去见。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地方耶稣曾经是为着一个毫无身份并且被人羞辱的撒玛尼亚妇人专门在井边等他，但这一次是一个那个地方的大臣来让他去救自己的儿子，他并没有跟他下去。所以在耶稣眼里，我们从这就看见，无论你在社会上地位如何，在神面前是一模一样，完全他不会。今天我们的教会非常希望得着一个特别有才能的人或者特别有钱的人，平心而论，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也希望得着，哎，这个人一得着他影响很多人，这人一得着从此我们教会不会到年底红赤字，对吧，都有钱了，然后我们能做很多事工，都是我们的想法。耶稣从不管这些的，他会为了一个人，一个撒玛尼亚妇人去，而他对这一个就是大臣的儿子他是怎样做的呢？好，48节说，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个神迹奇事他们这有没有看见啊？加利利的人有没有看见？耶稣并不是对这一个来求他的人说的这句话，耶稣是对在场所有的人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其实神迹奇事这个事情，我曾经刚刚信主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受到过一个挑战，有一个人你跟他讲掰扯了半天，他就跟你说，你不用跟我讲太多，你现在就让这个电灯泡掉下来，我马上就信主。因为我当时觉得神你是可以让这个电灯泡掉下来的，我那时候也刚信嘛，信心也非常大，而且确实我信主以后也有很多神迹奇事，我说这个掉一下嘛，在座的人全都信了嘛，神当然没让他掉啊。其实我后来发现比这个大得多的神迹，就像我曾经在见证里面讲过，我在我母亲身上发生的神迹，我爸亲自就这么看见，该不信的还是没信，没发生神迹该信的还是信。因为你的假如当那天真的电灯泡掉下来，你认为他会信吗？过后肯定觉得正好没拴好，除非电灯泡掉下来又弹上去，那就是上帝自己破坏自己的创造这个世界的法律，就是这个地球引力啊，除非他完全上神为着你整个破坏自己所有的秩序。所以这个神迹奇事他是对当时的加利利那个地方的人说的，加拿他们有没有看见神迹？六缸水，大缸的水全部变成了酒，那个地方一个小村子，我们去了那个村，那边村子都不大，没有可能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甚至这里的人几乎全都喝过那个酒，因为婚宴要开很多天，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见过神迹的。在我在宋尚杰日记里面有就是前天看见一个，我觉得哇让我一惊。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对圣经都怀疑，对神的神迹啊、哦、对神迹却很惊奇。他说真是奇怪，他中间有些感叹话啊、哦、真是奇怪。他说上帝将地球挂在空中，他们咋不惊奇不惊奇。哎，我突然一想，你看我们啊，是上帝将地球挂在空中，无论你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这件事你怎么不惊奇呢？你们有没有天天想着自己突然这个引力稍弱一些你就掉下去了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整个地球被挂在空中的这个神迹奇事，你今天当时的人写圣经时候，当时的人还不太能看见这个，就是这个事实，在这末世随着科学的发展你都看得见了，你却不为这个惊奇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今天都被印证了，你却不惊奇。你当时为一个电灯泡掉下来你就觉得自己会信主吗？你发现我们的信仰中有个怪圈，就是我们就等着神给我们一个啊，让这个人病医治了，然后让那个人又是找到工作，我们天天就忙活求这些神迹。但是明明放在我们身边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因为宋尚杰自己是个科学家，地球挂在空中，他说你们岂不惊奇？我也在问自己，我还真是从来没有想过地球挂在空中我该惊奇。什么原因？我们把地球挂在空中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实，对不对？你会对事实惊奇吗？你不会。你今天竟然长了两眼睛，只有一个鼻子，这鼻子冲下不冲上，雨所以不能淋进去，这些你都不惊奇，因为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神迹惊奇呢？我们不相信神是一个真实，不相信神的全能是超越这些所谓我们的正常的，这件事情是个真实。因为你不相信神是真实，所以你对他的话语无所谓，而对于这些好像让你平常办不到的事你就非常的惊奇。所以这一件事情本身应该也会挑战我们基督徒，你是不是真的看神为真实。看神为真实就是信心，我们待会会讲，信心其实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就是那个真实。虽然你没看见，不，地球挂在空中你也没看见，但你都相信它，因为看见一些照片等等。好，所以迦拿行这个地方呢，它是行神迹的地方，但人心看重的是什么呢？其实迦拿婚宴给我们什么叫 sign？ sign 就是一个预表，很有普遍性的。迦拿婚宴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预表，就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这地方人当时都是为了突然没酒没面子求神迹，或者为了没有物质就是酒食物，或者为了面子求神迹。求得到以后他们就欢喜快乐，然后他们结婚生子。接下来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欢喜快乐以后，结婚以后生的孩子他也会有意外，会就是你生的孩子不光是讲肉身的孩子，还有你的产业，还有等等这些，你借着神迹或者借着祷告求来的也会有意外，也会失去。而他们因为当时对神迹的享用就是酒快乐面子欢庆人间的一切，而不是为了神来欢庆，因此他们遇到事情还是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大臣来到这里，他也说，你说大臣为什么会来求他？肯定是听说他很多神迹，对不对？他求他说，你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谁还说过这句话？你趁着谁还没死赶紧下去，赶紧去。 拉撒路对吧死的时候也说，所以你就可见一个外邦人的大臣和一个耶稣最喜欢的那家的人，就是说一个很靠近神的人和一个外邦人，如果不能够真正认识神都没什么区别，关键时候你求神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你的可怜状态你的不能够安定的状态全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这句话，他说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在这句话里面特别大家注意，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今天我们给记得刚才的地图吧，走了好几天，儿子都要快死了，走了好几天，不在那医病，不在那守着儿子，走了好几天来见耶稣，是多大的信心，多大的盼望。见到耶稣以后，耶稣就一句话，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你我在座的有没有人肯回去的？你扪心自问，我们一个都不肯回去，那死活也得把耶稣弄回去，如果是个官甚至把他绑也得绑回去，是不是？经常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说这是你交托给神，我们就哪里交托得了，我们都借用圣经里面那句话，那个婆婆是求个官反复说，我们就忘了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不要跟神祷告不要反复啰嗦你那话，就没有一个平衡。我们都像，你要知道那一个妇人，就是城外的妇人去求官，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民和官的关系是疏远的，所以他反复求，他是拿这个来告诉你你祷告神。但是你真正的一个信了一阵子而且也跟神有亲近的人，你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不是民和官，而是子和父。你在他面前不要用那种就是那个告状反反复复啊，你一定得主啊，你今天一定得怎么样做了，明天一定得怎么样做了，放手交托给他，即便是生命又有怎样呢？今天我觉得敬拜特别好，是他彻底释放自己。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全身心的扑上去，哎呀其实挺没意思的。你半信啊，你全信，但是就是个保守自己那一点，其实你们在所以这个教会呢我比较喜欢，年龄都跟我差不多或比我长啊，我就可以对你们说这句话，我们还有多少年啊，你一生最美好的最强壮的年月还有多少，你这个时候还吝啬一点多可惜啊。你吝啬了，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都是去以色列的，我们教会的几个姊妹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又在说，就是的有姊妹已经六十多了嘛，就在说要换个小的 townhouse， 然后四处去旅游。我说你女来，他就约哦。我说你那个旅游有啥意思啊？你不就坐游轮吗？坐几趟你就厌了。而且我说你在地上的日子就那么点，如果你不把自己预备好，特别爱主，你到天上何等无聊！你到天上你去旅游去啊？你说你干嘛？哎，他当时就觉得那个，我说你要疯狂的爱他，以至于你到天上这个疯狂就成为你的常态。人喜不喜欢恋爱？昨天他们都嘲笑我，就恋爱经历比较简单啊。都说哎，你碰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男生，你有没有那种心痛啊，心跳？哎，我虽然是牧师，他们跟我都是啥话都说的啊，心蹦蹦蹦跳。我说好像没有啊。好，那你可以碰到张俊的时候没蹦蹦蹦蹦跳？我说我这辈子好像没有什么心蹦蹦蹦蹦很物理性的这样跳。然后回来我还问过张俊，我说当时碰到你我蹦蹦跳啊，你没跳，但你眼睛发亮啊。好，这就算是你心动了。然后他们当时说你，哎，那你回忆回忆，你有没有谁啊特别特别帅或者特别特别好？我说我觉得最帅最好叫我老公，但我也没有蹦蹦蹦蹦跳。我说但有一个让我蹦蹦蹦蹦跳，就是我遇见耶稣的时候。 我想到我们老公呢，我会挺开心的，挺有安全感的。但我想到神，我就会热泪盈眶。想到这一位救主，他知道我的一切，他看见加利利加拿的人得了他的恩典，仍然不信。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求向他求的都是自己的欢乐、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等等，就像我一样。但是这一位神仍然一次又一次挽回你。今天他念的那篇文章，因为我的公众号不是我打你，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篇，其实是我现在在远东广播电台做的那个整个一个系列，会讲三年，就把诗篇每一篇的灵修讲一遍。每次我只带着圣经进去的，我没有任何草稿，也不是诗歌，我带了圣经进去，我就在祷告，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中，一天就是录九场，就是录九个礼拜的。然后他们就会播放录音的时候，并且把文字整理出来。刚才他念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回头去看，我就觉得哇，我生命中耶稣是如何如此的真实，我就觉得我的心何等的为他蹦蹦跳。昨天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得，我当然后来没敢说的那么直接，所以那你为很多男生蹦蹦跳完，就算他跳成你老公了又怎样呢？就算我那么完美的老公在我身边又怎样呢？他会知道当你背叛他的时候，他肯定是把你赶出去的，他就不爱你了，你不能背叛。但我们的神，你一次次背叛，一次次懒惰，他一次次挽回。有谁比耶稣更美？有谁比他更爱？有谁比他更有怜悯的心肠？有谁比他更知道你的一切，却仍然无条件爱你？曾经有我曾经在中国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的就熟悉我的朋友，也认识他的朋友说，哎呀，你就其实你那个耶稣，你老公就是你地上的神，你只不过在天上再有一个神，你地上的神是第一位，天上神是第二位。我当时在神面前悔改，今天我很感谢神，我今天只有一位神，这一位是同伴，一起爱神，可有可无。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心中一个人成为你的神，一个儿子成为你的神，一个面子成为你的神，一个工作成为你的神，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和被拘禁。所以这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这个信字就是非常的难得。信就是全然的信，不在乎儿子最后结果如何，我完全信你，你说儿子活了，我就信活了，他就回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样信心的勇士，至少有一半信心也行。我们来试一试，当你的信交托给神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他正下去的时候，就是从那个上面加利利往下走，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可见已经昨日，就是说他走了已经至少是一天了。你想这一天他的煎熬，我们常常一祷告神还没有完全把信心交托给他，我们通常的情况是脚要站在地上，手拉着天上，拉着救恩的绳索，有的时候有点胆子，一个脚抬起来，然后等了一天，你等得了一天吗？你脚赶紧就放下来，而且那个是儿子是快死了。他在这一天的路程中，他始终是向下而去，借着信心在离开他眼睛所见的耶稣，离开再走。所以你真正的信心不是说天天揪住神，真正的信心神让你去哪里你就敢去，在信心中与神同行，他就是在信心中与神同行。所以以后当我们的祷告好像未马上蒙应许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一位儿子已经要死了，耶稣也不去， 跟他说你去吧，然后他一步一步从加利利往下走的情形。这时候仆人对他说的时候，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全家就都信了。信什么？信了耶稣。我们今天的神迹能够使我们信耶稣吗？常常的不能。我们教会为人祷告，最后这个人信耶稣了吗？或者这个人全家信耶稣了吗？常常的不能。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就像这个大臣一样去求，但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得着应许就回来。因为我们不是在信心中认识神，所以神迹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就不起作用，最多就是给人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这个人对神话语的回应和人对神迹的回应它是不一样的。人对神迹的回应欢呼雀跃是一种，得着好处，哎呀神你总算救了我是一种，下次再救一趟。还有一种，因着神迹认识了神，知道这一切都不重要，神最重要。那么人对神，这是第一步，人对神迹的回应。第二步是人对话语的回应。耶稣没有跟他去啊，没有抹油按手在他头上啊，在他儿子头上，他只说了一句，那人就信。信神的话，今天这一本圣经给你，你能信多少？多少句话，多少章在你心中是真信的，其实你就得着了耶稣多少。不是说，哎呀，我住在主里面，他就住在我里面，他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如果你不能信他的话，你读完了甚至背得了，他的话也没有住在你里面。话住在你里面，就是这个话在你里面成为那个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不要贪多，每读不能信的那些话，你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信。你如果整本圣经都能信了，我相信你随便为谁按手祷告也不亚于宋尚杰了。我现在发现宋尚杰，我反复琢磨他一生的日记，他其实就是越来越信，他不放过每一条，他反反复复看，直到自己信。我们以为，哦，我住在你里面，你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是我愿意我一切的好处都出于你，我愿意我一切都在你面前敞开，我愿意我全部的身心是投入到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是我愿意我的里面的生命每一个角落都敞开让你来住，而且你的话也住在我里面，是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因着信而变成我吃了，并且变成我的血液，这叫吃主的肉和血，让它成为你里面生命的全部。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讲了几条，第一就是在一块行过神迹的地方，每一个人信耶稣都不可能你没有看见过神迹，有的是物理性的看见神迹，有的是内心得到神迹。像我是内心，就是我会爱上耶稣最重要的，之前我读了他十年他的圣经，那个话我比很多基督徒都记得，但那不叫他的话在我里面，我并没有信这所有的话。直到有一天你耶稣向你来解释这些话，当我不懂的时候问他，他来解释的时候，我是特别折服于真正聪明的人，然后会嫁给我先生，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人中间我认为他是很聪明的，智商情商双高，还比我高，至少是我昨天他们还在批评我情商是很欠缺的，然后他们昨天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人情商欠缺，人家讨厌你吧你也不太知道，非得跟你讲了你才知道，喜欢你呢你一时也不太知道，也得跟你讲了你才知道。昨天就特别有意思，我就在想耶稣为什么得着我的心，他不仅有爱而且他有智慧，他那个智慧不是有知识，他 所以我赞成大家祷告，就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祷告，不要轻易依靠解经书，解经书可绕了，如果你找一个教授来给你解释更绕，找主日学的老师也绕，就是他回答问你的问题啊，就是一个问题没回答清楚吧，产生了其他的问题，但是你祷告神，神会非常直接的扎入你的心，他不是回答你表面上的问题，他知道你这个问题背后里面的问题。大家是愿不愿意试一试？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解经书，所以只能靠祷告。外在洛杉矶呢，解经书太多，神学院也太多，课太多，现在 YouTube 也太多，然后以至于你就不愿意耐心的等待神给你那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那个话是能成为你活水的泉源。所以在行过神迹的地方，你要得着那个行神迹的耶稣。我在想，加拿大婚宴之后，有谁是跟着耶稣开始走的？有一些妇人，从此他们就得着耶稣，一直跟到底，甚至跟到墓门口，跟到耶稣向他们显现他的复活。而迦拿婚宴里面喝了神迹的酒以后，自己就照样过自己日子的，他们仍然儿子会死亡，自己会死亡，会有各样的病。你不能说每次一没酒就把耶稣叫回来，明天一没粮又得叫他，后天一没油又得叫他，那耶稣就我们说就忙不过来了。最重要的是他忙得毫无意义，他等于养一帮懒虫，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向耶稣要这要那，而且平常跟他没啥关系，一没有就跟他祷告，他究竟养了一群精兵还是养了一群懒虫呢？你有可能去传福音吗？如果你只相信神迹，你有可能传福音吗？如果你只相信遇到困难向神祷告，你以为你能传福音吗？那是最粗浅的。你传福音是传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救主，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他这个地方，在人的生活与死亡之中，我们究竟应该像挪亚时代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洪水淹没我们呢？还是我们应该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进入这个耶稣这个方舟，而使我们真正的得救呢？我们需要思考。而神迹也搁在人和神之间，神迹可以成为一个桥梁，让人走到神面前来，神迹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桥梁，但人不走。就像耶稣是一个桥梁，十字架是一个桥梁，让我们这些是个天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可以到主面前，但我们有可能不走的，神迹也是一样的。所以人的悲伤与神的悲伤不同，人的悲伤是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的失去，儿子的死，酒没了等等的，工作没了，面子没了，荣耀没了，但是神的悲伤是他亲爱的孩子们灵魂失丧，灵魂将坠到阴间，他知道给你再多东西也救不了你的灵魂，他只有将他自己独生爱子，将他自己神的生命给你，才能救你。他为什么要用话语代替行动？上一次把水变酒是行动，这次为什么不行动了？你也下去嘛。他希望人的信心长大，他希望我们不是停留在眼见，而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要能相信他的话。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相信这是实底，耶稣说的话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你就会不怀疑，你也不会好奇神迹，你会好奇这一位神竟然愿意为我而做。因此神的话语他有权柄与能力，整个这个世界的创世都是靠他的话语。为什么你那点小事非得哦，好像一个神迹而不能靠他的话语呢？你愿不愿意每天从这本圣经里面得着他的话语呢？ 最后，哎呀，这个刚才讲过了。最后我们也用一首诗，我来朗诵，因为这一组都有诗。我来朗诵的时候，你就回忆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在心中向神祷告你心中所缺的。在你给过人快乐与满足的地方，疾病仍在蔓延，死亡继续吞噬。人们对神迹的享用仅限于酒，他们嫁娶，他们生子，他们盼望着儿子的婚礼，日子过得平庸快乐，直到死亡突然推门，在尚未展开的生命中嘲笑忘记生死的人。这时人们想起你，仅仅为着肉体的益处思念神迹。上帝却站在酒和神迹之外，孤独且悲愤。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父亲在祈求，路人在旁观，祈求一个先知去救濒死的儿子。为什么是先知？赐能力的神被能力搁在远处，等待已死的人呼求重生。爱却无法与所爱的交谈，给予却无法帮需要的人得着。一次又一次把酒拿给人喝，却知道他们喝了还要再渴。一次又一次医治人的疾病，却知道他们健康着也还是会死。这是你的悲哀，是神迹不能化解的忧伤。你吹笛无人跳舞，你举哀无人哭泣，世人都不肯睁开眼睛摸神，好像摸象的瞎子。你用话语代替行动，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见你话语的人顺着话的河流游进你，活了永远。上帝今天就站在他所给我们的祝福面前，站在那些让我们惊奇的神迹之外，孤独而悲愤。因为他赐你我恩典，你我却拿着这些祝福贪恋世界。因为他行神迹，渴望你看见神，你却看不见他，仍然活在时起时落为各样的事忧愁的光景之中。所以他才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在想，即便是宋尚杰那个时代，我查阅了一下每一次的神迹，有一次最早的平度摊子摊了，那个摊子是摊了18年，圣经中是38年，那个摊子摊了18年，腿全部萎缩了。然后那个牧师很有信心，这是宋尚杰当时还没怎么有医病的恩赐，就还没开启这个事工，他就有2-3个人找他医治，那他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了，好了。然后这个牧师就又带了30几个找他，就在他吃饭的地方，所以他就又为他们祷告。他并没有信心，他在日记里面记说这特别为难我。然后这个牧师很有信心，因为他吃饭的地方旁边就是那个大教堂，那个教堂里面聚集了900多人准备听他道的。这牧师就抬来一个平度的摊子，那里很有名的一个摊子，摊了18年， 腿全部萎缩了，你知道吗？十八年后那个腿是萎缩。牧师呢没有马上抬到宋尚杰那去，就把这个摊子抬着呢，围着那个大礼堂九百来人就绕了一圈，然后抬宋尚杰这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特别有信心的也能逼的，把一个事件逼成了。抬来了宋尚杰就很简单的为他祷告。他先问他你信不信，他说我信啊，信神医治啊。那你认罪，认完全部认完罪，帮助他认完罪以后就为他祷告。祷告摊子当时就站起来了，就走出去了。从这个小礼堂，他们吃饭的小礼堂，我到青岛去专门看过那个地方，吃饭的小礼堂，走一路奔走，奔到大礼堂，奔进大礼堂，九百人开始欢呼。之前因为没有太多这种灵医医治，九百人欢呼，不仅仅是欢呼，我在想今天我们就会欢呼，因为宋尚杰一直是强调认罪，所以九百人声如雷动的哭泣悔改，认自己各样的罪，中间有杀人犯，有曾经作为军人杀过一百个人的，行，所以这就是这个神迹背后，宋尚杰让人看见的是悔改认罪。而我们行神迹的时候常常羞羞答答，然后并且是让人觉得哎呀，你要能来教会就好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上帝如此圣洁全能的神愿意将福音愿意将拯救给你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觉得，我们常常是求人来一来吧，你来了还有好处，后面还有很多好处，我们是不是这样向人传福音的？我们敢不敢让人说你先悔改了，把罪全认清了你才能进这个门？哎呦，估计这样一讲，我们这就剩两三个了。待会，幸好那个陈潇不用开工资，所以不用怕。大的教堂那都付不起 mortgage。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渐渐传成这个样子？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不信神，我们自己不以神为宝贵。所以你看这一场上帝做的什么事，父亲在祈求，因为他有真实的需要，路人在旁观，他们没有真实的需要，在看一个神迹奇事。当我写这两句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真是流泪，爱却无法与所爱的交谈。上帝何等爱我们，但是好像跟我们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跟你说到我这里来，孩子，我的轭是轻省的。我们跟他说的是，你到我这里来，帮我把这个担子换一个。给予却无法帮需要的人得着，他给我们是要把他的生命给你，我们是只要那个盒里面的宝贝还给他。神知道这一切，因此他才有那神迹化不开的为父的忧伤。希望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想一想你还有多少年岁在这里，想一想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为神疯狂一次，想一想你愿不愿意放下地上这一切，单单为他活一次，试一试看你所交给他的一切他能不能保守到见你的面。如果这一位神尚且不能保守我们的家人，不能保守我们交给他的，那你何必当这个基督徒？如果他今天你所交托他的他不能保守，你也不相信生命的尽头是天堂的门打开，是天使为你歌唱，那么你有什么必要做这个基督徒？或者说又有什么必要活在这个地上呢？多活一天多一天劳苦愁烦。今天这个世代是人很难有激情投入的世代，是人很难委身的世代，是人活得庸庸碌碌平平常常委曲求全求个底线温饱的时代。 你我作为万王之王的孩子，愿不愿意在这个时代活出生命真正的荣耀和灿烂？我在自己的服事中，在我最近我很多事，写作有各样的问题的不顺，加上两个团契都有人住在 emergency， 非常的忙碌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即便这样，有什么必要怜悯自己？当我们看到那个忧郁症的病人，他想的就是呀，自己有点不舒服，万一会得什么病？我就突然想到，你我都是忧郁症病人。如果我们不能为神全然摆上，我们都是忧郁症病人。我们都将自己，哎呀，真是可怜自己，保守自己，生怕自己有个闪失。如果你没有一个死就死吧的心，你的生命一定活不出灿烂来，活不出神的荣耀来。如果活不出那种不惧死亡的荣耀，人怎能因着你而信耶稣呢？他为什么要跟你一样多一个可有可无莫名其妙的信仰呢？为什么要和你一样多一个礼拜天去聚一下会，而全无那超越世上愁烦的能力呢？要想点燃这个世界，点燃他人的生命，先来点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一次又一次的等候我们，你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你一次又一次原谅我们的愚昧无知，一次又一次原谅我们的贪恋，保守自己自私，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求你在这个世代兴起你的精兵，让我们借着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即便被医治，即便有各样的神迹，若没有你仍是死亡。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就是为了点燃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要如同你的肉和血一样被我们吞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之源。主啊，用你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不再活在那种可羞耻的状态之中。用你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爱，爱我们周围的人，爱这个世代那些哭泣的人，爱我们亲爱的神。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干枯是何等的大，我们的破裂是何等的大。主啊，在这个世代你要来医治这个地方，医治洛杉矶、加州，医治中华大地，医治这个世代。主，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渐渐败坏，但你让我们可以为你的缘故成为那城上的光，成为那点亮的灯。亲爱的恩主，以至于我们在天上见你面的那一刻，我们说美好的仗我们打了，当走的路我们跑了。亲爱的恩主，愿荣耀都归于你，你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的心。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